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五到三十二节，第五十九篇真心话的主题是从彼得的失败看我们属灵光景，从彼得的失败看我们属灵的光景。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十八章的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立时机就叫了。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的引言。当主被捉拿的时候，他已经为门徒预备了机会让他们离开，只是彼得念念不忘再次逾越节筵席时所夸下的大口，又不愿把胆量输给约翰，他跟着耶稣到了大祭司的屋子，再进到大祭司的院子，就在那里他真的三次不认主，一次比一次呢更坚决的不认主。彼得是跌倒了，在三次不承认主的时候立时机就叫了。正如主所预先所说的，主允许彼得跌倒，但不允许彼得失落，主安排了环境来挽回他。不管彼得的跌倒的动机是什么，他是跌倒了，在情绪上加重了主所承受的压力，也给抵挡神的人抓到了可以做宣传的材料，影响不少在跟随主的路上心性不坚固的人。人的天然是没有办法跟上主的，主也早知道彼得在天然中是跟不上来的，所以彼得的跌倒也不能改变主的脚步。在屋子里犹太人在欺压主，在院子里彼得不认主，但神的儿子的眼睛是看着天的，所以地上的事情的变换不能摇动子拣选父的定义。好，接着让我们来听听寇绍老师的一个短讲，彼得三次不认主，彼得三次不认主。
十五节到十八节以及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这两段经文放在这里边，讲到彼得的三次不认主。这个前面砍掉人家耳朵那个人，现在居然软弱到在仆人使女的面前三次的否认主。这边可以看见耶稣在各种场合里面显出他的位置，人家说耶稣你是谁，耶稣说我就是，那些人倒在地上，彼得呢，彼得说他不是我的主，他不是我的主，他不是我的主，三次否认。这就看出一个人的软弱，但是也感谢神啊，神允许彼得的软弱让彼得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之后的彼得才能够被神所用。所以到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这边又来了，就耶稣被带到这个，这边讲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来盘问他。这个地方的大祭司指的是亚纳，因为后面很紧，二十四节讲说亚纳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问完了才把他解去。可见呢，现在问话的这个是亚纳，亚纳以大祭司的一样的身份在问他，问耶稣什么呢？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问他。哎，亚纳比较关心的，耶稣门徒到底有多少人跟着你啊？跟着你都有多少人呢、啊？你造成了这种混乱，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大家和尚那，这种混乱的场面到底有多少人？你有多少的群众跟着你啊？你的教训到底是什么呢？耶稣回答他们，耶稣在这边说我怎么样？耶稣说我的教训，我在会堂里面公开的教训，你问人都可以知道了。耶稣讲完这句话了之后，有一个差役就用手掌打他，说你怎么样这样子回答大祭司吗？你看这边很简单，他们把亚纳人人当作大祭司一样在看他，打他，打耶稣，打耶稣。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怎么样？他说我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我。我若说的是，为什么打我呢？这边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常常被拿来举例的来说明啊，在这个 这个登山宝训里面讲，人打你左脸右脸也给他打，基督徒好像一天到晚你被人打来打去。那这边耶稣有个差役打耶稣，耶稣没有说你再来打我，耶稣反而质问他说，我如果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这就给我们看见那个打来打去，打左脸打右脸，当真理被挑战的时候，没有这回事情让你打来打去。不关乎真理的时候，基督徒可以采取一个谦让，为了更重要的福音的使命，为了更重要的生命见证，我们宁可忍让，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我们宁可看见更大更长远的目标，不被眼前这些小的挫折而受伤。但是当真理被挑战的时候，没有，主耶稣这边也没叫人说你再打。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辨别原则啊，不要只拿了一节经文啊就拿来使用，说哦，反正基督徒永远挨揍。不是，基督徒在真理面前是刚强有力的，主耶稣自己就是个见证啊。
寇尚老师呢，给我们几个观念了。第一个观念就是说，主耶稣为什么允许彼得呢跌倒了呢？因为要帮助彼得认识自己的软弱。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常常会跌倒，因为唯有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总不是永远那么刚强的。而第二个观念是这个，他跟我们讲了一个观念，这个就是在真理面前要站立得稳，不是那一种所谓的粉饰太平啊，然后呢就断章取义啊，拿了登山宝训说了人家打你左脸右脸也给他打哦。在这个不关乎真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忍耐，但是呢如果关乎真理，我们就要出来，就像主耶稣说，你为什么打我呢？我没有犯什么错啊，感谢主啊。所以这个是寇尚老师呢今天跟我们的分享的两个重要的这个主题。好，接着呢 我想今天呢是要让我们来认识认识我们的属灵光景，借着彼得的失败。那从彼得失败，让我们来看属灵的光景。那彼得为什么失败呢？第一个，他不警醒主的话。撒旦想要得着你们，主曾告诉彼得，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这是主对彼得的一个提醒。在彼得软弱之前，主已经提醒彼得，或许是说警告了彼得，魔鬼对他们攻击从来没有停止过的。这是主对他的提醒，但是呢他忘记了主的提醒。第二个，他的失败是他的无知跟狂妄，不认识自己的软弱。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那个晚上对门徒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彼得却说什么，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子跟他这样子说。我们常常也会认为我们很属灵，不会跌倒，特别是在生活顺利又一直热心侍奉的时候，以为我们和神是非常近的，更不会落在试探的当中。所以这个是第二个，自己的无知跟狂妄。第三个，他是远远的跟着，就是说他与主的关系出了问题。主耶稣基督被抓了，彼得心里害怕，怕受牵连，但彼得心里还是放不下耶稣，对耶稣彼得有一份爱，有一份不舍，他就远远跟着，远远跟着，远远跟着，可以说是心里有太多的牵挂，眼睛里看的东西太多，不然与主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心里装的东西越多，给主的位置就越少，所以慢慢地把主从心里就挤走了。要想紧紧的跟随耶稣，就必须摆脱思虑的烦忧，生活的重担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彼得他是什么？他害怕，他远远跟着，远远跟着。我们是不是也在这个生活的思绪烦忧里面呢，总是远远的跟随主，而不是紧紧的跟随呢？第四个，我们看到的是软弱跌倒，他忘记了主的话。彼得是首先蒙 拣选受呼召，他始终坚信主是永生神的儿子，他也领受了主耶稣的托付，你喂养我的小羊，就是这样的一个门主，特别关爱的门徒，在试探面前也没有站立得稳。主就转身过来看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想起来证明在这之前彼得忘记了主的话，神的话就是我们干渴时候的泉源，饥饿之中的这个粮食，软弱中的帮助，重新得力的源头。如果我们不吃喝神的话语，把它变成我们自己内在的力量，里面就没有神的道，我们的人生道路就会失去了方向，就会走错了路，走弯了路。再来第五个，我们看到痛哭悔改，天快亮了，太阳快出来了，鸡也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四目相对，虽然认识远远的，但却面对面了。彼得看清了，彼得认识了，彼得就为自己的跌倒就在开始怎么就痛哭了，为怀疑主耶稣痛哭，为忘记主耶稣的话痛哭。你经历过没有准备好的试探吗？你是不是也有跌倒过呢？你有痛哭过吗？让我们彼此劝勉，时刻祷告，时刻警醒，免得入了迷惑。第六，我们看到呢，他无能为力， 回去打鱼了。当主耶稣被抓那一刻，他曾试图做些什么，但是 无济于事。圣经告诉我们，彼得又回去打鱼了。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彼得看到自己的渺小，看到自己的有限，也看到自己的丑陋，三次不认主的经历使他看尽自己的本相。我们有时候呢也是津津乐道地谈论彼得这个故事，但我们是否也问问自己，是我们是否也像彼得的经历当中呢看到自己的影子，我们是否从高高低低生活经历中看到自己的有限。好，我们再看到彼得重组得力我们看到呢圣灵降临的时候呢，他得着能力，使徒行传二章记载了彼得的第一篇讲道就有3000人悔改，这和先知那个先前那个三次不认主的彼得相比，这简直是一个全新的彼得，这是彼得在痛哭悔改决定重新做人的结果。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当然不是的，这是主所应许圣灵要降临，门徒被圣灵充满大德能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全新的彼得。再来我们看到了这整个的彼得的这个故事以及他重新的得力，然后省察我们的属灵光景。从彼得的重生经历，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没有神的带领，我们或许是一个无知狂妄者，或是一个劳苦打鱼而打不着什么的渔夫，只有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得人如得鱼。我们也可以看到彼得重生的过程的几个阶段，你我的属灵光景是在哪个阶段呢？所以你现在是属于哪个阶段呢？你还是不警醒主的话吗？还是一样的无知狂妄吗？还是远远的在跟着主呢？我想这个远远跟着是大家的一个普遍的情况然后软弱跌倒，你是否有痛哭悔改呢？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无能无力呢？你是不是能够再去祈求主重新得力呢？也愿我们从彼得的这个跌倒当中呢，省察自己的光景。那呢，这个下一个主题我们来看彼得的失败是原因是他跟谁在一起很重要。彼得三次不认主，彼得当时在什么地方呢？他到底跟什么人在一起呢？我们看到彼得的失败是什么？第一个，他在大祭司的宅里大祭司可预表捉拿耶稣迫害耶稣代表的人，所以他看到的是什么？一群要捉拿耶稣的人我们看到他跟什么人在一起是这些人在围绕着他，还有与那些捉拿耶稣及后来羞辱耶稣人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人在一起，又是这一群人，与那些不爱耶稣的人在一起不爱耶稣的人在一起，可能刚开始在喊何善啊何善啊，到这再来钉他十字架那一群人，然后他们在一起会讨论什么呢？无非就是讨论耶稣啊，讥笑耶稣啊，评说耶稣捉拿的情况啊，然后再来评论呢耶稣门徒四个胆小如死等等。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呢， 彼得还敢承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吗？哦，因为他承认可能带来更多的嘲弄讥笑，还可能被抓，经历更大的羞辱。彼得采取的不是与主同苦，不是以自己的心痛来见证耶稣，来爱耶稣，而是否认主，在主耶稣的心口上又狠狠地扎上了一刀。和谁在一起真的很重要，所以呢，这告诉我们什么？在属人追求上也是如此，你要跟那个倾心祷告爱主一同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为什么你会软弱，你会跌倒呢？检视一下你都跟谁在一起，你到底都跟谁在一起。如果你不跟倾心祷告爱主人在一起，你是没有办法走天路的哦。这是我们看到的。那呢，彼得为什么能够再重新的站起来呢？当然主为彼得代祷，还有主耶稣那慈爱的一看哦，当主耶稣呢在看彼得的时候，四眼相对的时候呢，主的眼光不是定罪，而是了解。主早就知道他们三次不认主，而彼得他愿意悔改哦，这个呢他痛哭悔改，而这个悔改呢是真实深切的。而呢最后呢他没有离群哦，他呢又跑回去跟门徒在一起了，至少呢还跟门徒一起去打鱼了，他没有过离群。而最后呢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主允许彼得跌倒，但不允许彼得失落。主也早知道彼得在艰难中跟不上来，主安排了环境来帮他挽回。他得到主的鼓励，主给他新命令，就是喂养我的羊。而主对彼得最后一句话说，你来跟从我吧。所以从彼得的失败当中呢，让我们知道什么？知道神不会把愿意悔改的人拒之门外。这也提醒我们不要因为人一次的犯罪就把他们视为无可救药的，远离和敌视他们。我们应该以爱心接纳和提醒，因为基督的信仰不但帮助跌倒人站起来，更帮助人在跌倒后再度的站起来。所以今天的灵修是不是挺精彩的呢？真的，或许我们都被主爱激烈的时候都夸下海口说，主啊，我愿意跟你同死啊，我为你而活啊。但是环境来的逼迫来的时候呢，跑得比谁都还快哦。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借着这首诗歌来检视我们的属灵光景，让我们也跟主说，主啊，我们并没有彼得好到哪里去，我们曾经也跟主说，主啊，我爱你，我爱你，我要为你而活，我要为你而活。但是当环境逼迫来的时候，我们却选择了退后。曾经坚定地说一生为主而活，也曾经历软弱，悄悄地逃离你的面，曾经风雨同舟，
也曾因为
立志永远跟随，但是因为逼迫背叛了自己的心。我知道我此时无法再躲，因为主你这一刻就在看着我，让我的泪水冲破了羞愧撕裂的门膜。主
啊，
我现在只想大声地说，主啊，我爱你，我深深的爱你，主啊，我爱你，是你的爱再度的换回我的心。
我深深爱你，
我爱你，我深深的爱你，主，愿你的爱此时此刻再度的来浇灌每一个敬拜的人，愿意被主爱浇灌的人，请举起你的
手。
跟主说，主，你知道我的爱不够，我的爱没有十字架上的爱，我的爱也没有牺牲的爱，我的爱只有朋友的爱，跟彼得一样。 今天我祈求主爱的浇灌，主耶稣，祈求你这时候十字架上的大爱就大大的来灌浇灌我们，来激励我们，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谁能与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主，你的爱让我们得胜了一切，就如彼得因为你的慈言爱抹的遗忘，让他感到羞愧，让他回心转意。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我们虽然会跌倒，我们虽然会软弱，但是主，你会再把我们再度的扶起来。没有一个人能够控告我们，撒旦也不能控告我们，因为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已经得胜有余，我们已经得胜有余。耶稣，你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我们看到你对彼得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你也将那爱彼得的爱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爱是那不死的爱，基督的爱是那个长阔高深的爱。主耶稣，我们也愿意以这样子牺牲十字架上的爱来回应你，让我们不管在顺境逆境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说主啊我爱你，顺境的时候说主啊我爱你，当我们遭逆境逼迫的时候，我们更说主啊我爱你，因为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已经得胜一切，而且得胜有余。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从彼得的失败来检视我们的属灵光景，我们现在属灵光景到底是停留在哪个阶段呢？紧紧的跟随主吧，紧紧的跟随主吧，不要再远远的跟随。远远的跟随是我们跌倒的一个迹象。愿我们都起来说主啊，我愿意回报你对我的爱，我愿意紧紧的跟随你来走完今生的路程。
曾经坚定的说一生为你而活，也曾经历软弱悄悄逃避。